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自中共政治局8月30号的会议呢，宣布中共20大呢，将在10月16号召开。9月9号又披露，拟提请呢19届七中全会讨论党章修正案等草稿消息之后呢，被认为黑盒子的中共20大的官方消息呢，终于陆续见诸于世。由于中共20大呢，要对高层的人事呢进行大洗牌，这一洗牌呢会影响未来中国的5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内外经济政策选择，它因此呢成为世界关注的一个国际性的一个事件。例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今年组织了一个美国中国顶尖明星阵容呢，对20大的走向进行预测。并对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对中共进行重构发生了一些讨论和争论。传统基金会呢也发表专文对20大予以分析和展望。在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请著名汉学家高静文教授来谈谈西方学者通过哪一些关键性的指标来判断习近平在20大将要获得的权力的含金量。有学者认为呢，习近平将借此重构中共。那么，这个重构中共的这个事件呢，会把中国带向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地？最后呢，我们要讨论呢，中共重构事件呢，将对北京和西方的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好了，现在呢，我先来给我们观众介绍一下我们的高静文教授。高教授，你好。
你好。
高教授是香港浸会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系呢荣誉教授，他今天呢从香港接受我们的采访，非常高兴啊！我在美国之音啊有机会第一次采访高静文教授。那么在以前呢，我因为工作关系呢也采访过高教授。那么我们的讨论呢就开始了。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就在西方的学者里头啊，有一派我认为是把习近平比作毛泽东的。那么我看到您呢，在这之前的一些政治评论呢，有这么个说法啊：习近平在如何控制社会领域与毛泽东的做法类似啊。习近平喜欢法家思想和威权主义领导模式，在这方面呢，他和毛泽东呢比较类似，所以说我可不可以说您是西方学者之中啊里面的一个把习近平比作新毛泽东的这个说法对吗？
不是完全对啦。我想跟毛泽东和习近平跟他有一些类似的特点，比如说啊，他不是很喜欢集体领导啊，他比较喜欢个人领导。他觉得他是这个共产党的领导的核心。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他也会说回复这个个人崇拜啊。本来邓小平这个批评这个个人崇拜，毛泽东时代的个人崇拜，但是习近平他觉得他需要回复这个个人崇拜这个方法，那加强自己的权力地位啊。但是所以这一方面他跟毛泽东很类似，但是另外一方面他跟毛泽东不一样的是，他没有挑战这个共产党这个组织，他是靠共产党这个组织这个全国的一个很大的这个组织，现在有9600多万个人，党员，他靠这个组织来控制社会。跟毛泽东不太一样，因为毛泽东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把他挑战这个共产党的这个组织，然后他用红卫兵批评很多的这个领导干部，所以跟毛泽东这一方面他不一样。他比较，我知道有一些人他觉得他比较接近刘晓琪，跟刘晓琪不是完全一样，因为他也是比较他刘晓琪也比较怎么说啊？他比较接受集体领导嘛？这个习近平他比较他希望他可以在这个领导的上面做核心。
哎，这个你说呢？他跟毛泽东有一样的地方啊，有不一样的地方啊。那么确确实实啊，
是的。
这个西方学者呢，有些人认为这个毛泽东他更接近刘少奇那样的一种领导人。那么这个观点呢，
对啊。
正好我在这个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的一次关于习近平问题的讨论上，他提出这观点了。我要请问你提这观点的呢是哈佛大学的教授托尼塞奇那么托尼塞奇在这个会上他说，刘少奇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终极的儒家列宁主义者这个我要请你来解释什么叫儒家列宁主义者，你怎么理解的？那么原话他是这么说无论习近平如何在所有领域行使至高无上的权力他认为这个权力来自党以及适合他的政策方针的制度结构。那么在组织方面呢，我想说，这是习近平呢更接近另一个早期的中共领导人刘少奇一位终极意义的儒家列宁主义者刘少奇坚信列宁主义政党的原则只是执行党的政策的工具，这意味着党仍然至高无上，习近平必须通过党来行使领导权力，而不像毛泽东那样的把共产党踩在他的脚下。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呢，习近平再造中共这个事情呢，非常值得关注。所以说，我想请你谈谈对这个托尼塞奇教授的这个观点的看法。
我跟托尼塞不是完全同意啊，因为这个我觉得这个儒家这个列宁主义这个概念有很多问题啊，因为我觉得儒家跟列宁主义是很矛盾的吧。列宁主义是这个把权力都集中在一个人的手里面，我觉得这方面这个习近平他比较接近斯大林，因为斯大林他用这个共产党的这个组织，他用秘密社会有很多方法来控制，他们手下的这个领导干部，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呢，习近平他不要挑战共产党，他要加强共产党这个组织，但是他也要控制的这个组织到底，所以我觉得他比较像斯大林这一方面的。
说前面你说他像毛泽东，后面说他像斯大林这是你对他的这个
对
政治
啊。
上的一个定位那么这是比较有意思的。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我想比较有一次讨论，就是李安友教授是和哥伦比亚大学的，他说习近平在位置上这一坐就要坐到他的死但是呢，这个传统基金会呢有这么一种观点，他说如果习近平获得第三个任期呢，并不一定意味他要再有第四任或者第五任一旦习近平呢有信心觉得党及领导层呢不会偏离他的路线没有敌对派系有能力意愿威胁他的个人和政治利益呢，他可能会计划退休。因此说，在西方的这个学界里头呢，有一些人认为习近平会终身制，有一些人认为习近平有一个退休计划。那么您是怎么看呢？
我想这个正确的答案是我们不知道，
我
就
不知
我们
道。
知道他会连续5年的时间最少，有很多因素来会影响他下来的决定了。一个是咱们身体会怎么样，如果身体好的话，他可以继续下去，可能做一任呢，谁知道？可以做10年的时间。但是如果他的身体不好的话，他会很快考虑要安排一个接班人呢。就是现在，当然他们不要选一个接班人，因为这个接班人会给他麻烦，给他压力，所以他觉得最好是他要当5年的时间。这是像他要不要做一辈子的这个总书记，还是当或者当主席，这个我们完全不知道。我想在目前的这个环境之下，我想有可能是比较难的，跟毛泽东时代不一样。但是最主要是他要准备这个接班人的事情，但是他不急，而且他可以，他还有时间。所以很明显，这个他跟这个其他的领导人这一方面的安排，最少将来的5年以后，我们还不知道现在。
所以说，这个您一个观点是认为终身制在目前的环境下要推行下去比较难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呢，你判断习近平是否退休和终身制呢，更好的一个时间点是在5年之后，非常有意思的观点。
美国之音新版时事大家谈，从10月3号起，每天一个小时的现场直播，每周一到周五，美东时间上午9点到10点，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为您提供及时深入的时事点评。欢迎您通过 YouTube 的直播平台与主持人和嘉宾互动交流。时事大家谈，期待与您在新的平台重逢。
啊，那么往下啊，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我们都说习近平啊掌握一切权力的，他是全面主席嘛。那么在中共20大呢，他有一些关键性的一些指标可以用来衡量啊，这个习近平究竟有多大的权力的含金量。那么你能够给我们介绍一下西方学者主要从哪些方面来做这样一个判断呢？
我想有很多方法来判断这个他的权力多大了。有很多指标见呢，一个是他有重新安排这个党中央的组织，比如说呢，成立很多领导小组啊，这些领导小组2018年的时候有4个领导小组变成委员会，都是党中央之下的委员会，他现在都主持这些委员会，结果这个目前的总理啊，将来的总理一样啊，他们的权力很有限的。很多决定政治决定都在这个共产党的这个中央的领导之下决定的，不是国务院决定的，所以现在很明显他有办法集中很多权力在他手下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指标件。另外一个指标件是当然你要看他有办法提拔多少个新的领导人，特别是第六代的领导人会不会跟他比较一致，还是有没有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派系的代表，比如说胡锦涛派系、张志敏派系的代表，这个我们还不是完全知道。有很多谣言说可能胡春华会变成总理，这个决定，我想习近平还可以接受，当然要看其他的派系的这个权力斗争的结果怎么样。但是如果家属胡春华变成总理的话，会不会是一个有权力、有影响力的总理，还是跟像李克强一样的总理？我想问题在这里。
所以说这个一个是你关键一个指标，就是说派系的因素。在人事组合问题上会不会被考虑啊？如果这个胡春华成为总理呢，你认为这个习近平的权力是大了还是小了？
少一点，但是少的不多，要看其他的这个政治局的常委委员会是谁啊？如果他比如说如果李克强点上人大主任的话。可能是意思是说这个改革派的这个影响还是有的。如果他有习近平有办法提拔定雪乡管理这个书记处啊，还有这个陈敏尔变成副总理啊，还有可能这个李强是另外一个可能变成这个一个常委这个政治局的常委委员的。所以可能那个习近平的这个派系的影响还是最大的吧。
这个我注意到啊，西方学者里头呢比较关注的一个就是说，是不是这个习近平在20大要恢复这个8大啊，1956年8大的党主席模式啊。那么这个传统基金会呢认为呢，这个模式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啊，在这个布鲁金斯学会的讨论之中呢，特别有人提到啊，恢复1956年的8大模式的问题，这也是习近平权力的一个含金量的一个重要指标。那你怎么看？
我们看吧，这个我们没有很多消息来证明他要恢复这个党主席这个位置。当然，如果他变成党主席，他可以把这个总书记啊、这个书记处、啊、给另外一个人管理啊。但是他还是最大的，他说还是最大的领导人，因为要看这个中军委是谁主持，还是他了吧？我想他不会让步中军委，所以，一个人，我想这个，如果有这个安排的话，这个总书记变成这个书记处的最主要的这个负责人啊而已， 所以，但是我估计啊，我估计这个习近平会继续做总书记吧，然后不会回复这个当主席这个位置。
继续总书记，还有一个问
这
题
个是
啊，
我
这
自己的判
个
断。
关于习近平呢，已经把这个国家主席的连任的这个限制已经给修改了啊。那么这个改规矩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规矩呢，被认为是这个党内的这个规矩是七上八下这个规矩。那么这个东西呢，跟他的人事组合和结构有非常大的关系。那么这个七上八下，有的人认为习近平给他废掉啊，那就是说这个。布鲁金斯学会的李晨说：“这个要下野的人只有栗战书一个人啊，咱现在常委里头，别的人呢都会留下，那么这就没有七上八下了。那么有的人认为呢，七上八下呢，这个规矩还会坚守，所以你怎么看？
我想这个七上八下的一个规矩不是真的规矩，这个
规矩，
习惯呢是这个有一段时间呢有这个商业界的这个领导人他们有自己说了，可能是最好的方法，但是一直有例外，比如说江泽民是第一个例外，然后现在很明显这个习近平他一直已经是69岁，他是另外一个例外，所以我们要看呢，可是他，我想习近平不希望有那么多限制，他喜欢 flexibility，他喜欢有弹性的，这样他可以自己选是要提拔，是要继续下去啊，因为他我想他不喜欢这一类的限制，所以我就
我
我
喜
的
欢
看
这
法。
限制，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关注另外一个大的话，就是说这个习近平他去重构中共，那么呢会把中共带向一个什么什么方向？那么这个呢方面呢，有一个就是说沈大伟教授他有一个看法他认为呢，就是我基本认为他这么说，我基本认为，虽然习近平在过去8年里确实加强了中共，但从中长期看呢，很可能从制度上削弱了中共。在习近平领导下呢，中共已经变成了一个机器人一样的机器，就像军队一样，由总司令发令必须贯彻到底。在我看来，中共已经倒退为一个新极权主义体制。那么，你认为沈大伟教授的这个新极权主义体制定位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和中共是不是适当？
我想是一个目标，可能一个理想，但是很难执行的，因为现在的环境，你看中国跟毛泽东时代完全不一样啊，不是说那么封闭啊，还是中国的经济这个全球化了，中国的社会也全球化的一个程度。所以恢复一个极权主义这个制度，我觉得是很难的。所以是一个幻想，可以说。所以我觉得，当然这个共产党好像军队一样，很明显这个习近平在加强，在要加强这个党内纪律啊，他不谈这个党内民主啊，我这个党内民主的一个改革，不知道要执行的改革是完全都忘掉了吧？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些党员的他们生活的环境跟毛泽东时代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不能完成这个极权主义的这个恢复极权主义的这个制度的一个目标。
你写了一本著作，叫《中国政治制度迈向一种新的威权均衡》。那么，你认为习领导下的中国仍然是一种威权，或者是威权均衡体制吗？
问题是习近平可能有挑战这个均衡，因为他的要求太多了。当然，我可以了解他的问题啊，他的这个他担心什么？他担心这个中国的未来是像苏联一样啊，是最大的担心是他要避免这个和平演变，要避免这个共产党解散了啊，所以是因为这个他要加强这个组织。然后他现在党员他们用一个新的概念来说明呀，标现他们的是党员，他们说，变成党员是一个信仰，好像是一个宗教一样， 所以如果你是党员，你不知道是基督教，你不知道是佛教，你应该是党员，应该是共产党而已，好像是共产党是一个新的教会一样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还是这个环境的问题，环境，中国的这个环境的这个社会的环境跟经济环境完全是跟以前不一样，是全球化，有很多外来的影响呢，影响这些党员，所以我想这个还是这个衰落的这个可能性还是有的。
全球化呢和中共二十大的走向问题呢，我们下面那个谈国际关系问题的时候，我们还要就是请问您啊，那么关于这个习近平把中国这个重造中共啊，要把中共和中国带向前何方的问题呢，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个那个布鲁金斯学会的这个讨论会上呢，这个卡特中心中国问题高级顾问刘亚伟先生呢，他有一个受到这个很大争论的一个观点，他就讲了未来这个习近平啊，这个五年啊，有可能是摸着石头啊，试验民主的五年啊。他说习近平在一个非常好的位置上呢，可以在中国试验民主啊。如果把民主搞成的话，这个比习近平去统一台湾啊，在历史上的贡献更大。所以这个观点呢，我想请问高教授您怎么看呢？
哎呀，我当然再来可以做梦嘛，但是我觉得习近平啊，他还没有表现什么民主的倾向嘛，他是跟民主完全是矛盾的，他是权威主义的一个领导人，一个独裁啊，他的行为是独裁的行为，所以一个独裁可以让怎么样可以民主化中国，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跟他的意识形态跟民主的意识形态完全矛盾的。所以太这个距离太大了，所以我怕他，他不是这个人的，他不是未来的 Gorbachev 这一类的人，他是很明显从冲突开始，这个人是被文化大革命 traumatized， 他有一个很大的 shock， 所以他觉得现在要最主要是加强这个共产党，帮助中国变成一个大国。他要完成这个文化这个民主这个大复兴的事情啊，然后跟台湾统一，但是他不要民主化，
所以说这个是没有可能性啊。不过现在还看好习近平能搞民主的啊，这样的观点呢在西方啊，在西方确确实实是非常非常的罕见啊，确实。那么你也不同意啊？那么刚才前面你谈到了全球化和中共未来的走向，因为这个全球化的存在呢，你认为搞终身制不大可能，搞新集权体制也不可能。那么我们就谈了一下这个下一步，就是二十大之后的中共外交的这个远景。那么传统基金会呢有一个预测和担忧，就是当习近平上台之后呢，中国的这个外交呢跟西方呢会出现一个对抗性外交政策的这么一个基调。那么您有这种担忧吗？
当然我有啊，因为我觉得现在已经我们的已经在一个新的冷战的环境，一个冷战的环境，因为是这个习近平的目标是跟民主国家是完全相反的，而且他怕民主国家的影响，所以他要回复一个新的冷战，是他要回复新的冷战，就是说一直寄控这个民主思想、自由主义的看法。我想这个有一个文件，你知道在上台以后的秘密的文件叫九号文件呢，很明显他的敌人是民主。所以我觉得未来的这个跟西方国家的关系会比较紧张嘛。现在最主要是跟美国的关系有这个一直越来越紧张，但是我觉得会影响跟其他的西方国家的关系，欧盟还有可能是日本的关系。所以我想当然，而且他如果他要加快这个跟台湾的统一的话，我怕这个情况会更紧张，也有我怕有战争的可能性未来。
所以说这个纽约大学法学院荣推教授啊，法 法学专家孔建荣说，这个习近平呢，实际上呢可能出现铤而走险的外交政策。那么这个铤而走险，你认为是不是说的就是你刚才谈到的这个台湾的这样一个啊军事的这种啊入侵的可能性？美国的这个最近的高官说啊，中国有习近平有一个2027年武力侵犯台湾的这个计划啊，你这方面的担心是不是特别特别强烈？
我想一直有这个计划，要看对面的这个意志啊，要和能力啊。当然不仅是台湾的这个意志，还有军事准备了，但是还要看这个美国跟他的盟友有没有办法继续威慑中国这个来打台湾。我想最主要在这里啊。所以因为卫士是避免战争的最好的方法，所以要保持一个军事的平衡在这个太平洋地区，特别在西边的太平洋地区，这个是最主要的目标。所以这个意思是说，这个习近平这个作战跟台湾作战的可能性是完全依赖他一个人，依赖很多很多很多因素，依赖很多国家的决定，特别是美国、日本还有还有可能澳大利亚的。
这个习近平跟别的国家，这个你刚才提到就是威慑这个北京啊，要取决于一系列国家的这个联盟的这个合作啊。那么北京也在搞合作啊，那么这里头合作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合作伙伴就是啊北京跟俄罗斯的关系。那么习近平最近去见了一趟普京，所以说呢，这个北京跟俄罗斯的这个联盟啊，也是啊这个大家非常关注的。那么美国白宫国会发言人最近啊有一个讲话啊，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他说呢，这个中俄靠近呢更类似于权益的伙伴关系啊。这个等于就是这个啊同床异梦的这种啊夫妻关系啊。另外一个呢，栗战书最近呢有一个讲话，就是北京要撤印这个啊俄罗斯。所以你怎么看北京跟俄罗斯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呢？
我想北京跟俄罗斯的关系是很密切，但是他们不是盟友啊。
为什么？
他们的这个合作的这个教育不是一个联盟。所以每个国家比较自由，而且最近啊，因为乌克兰战争啊，我觉得习近平这个人比较担心这个普京会往哪里发展啊，但是他可能也担心普京的未来啊，政治未来。所以我觉得这个俄罗斯跟中国的关系是将来会有一些问号。目前来讲是一个差不多一个联盟，但是不是完全一个联盟，而且他们在中亚很明显有一些竞争，然后国际上他们你看看联合国他们投票的方法都差不多了，一模一样或者很类似，但是我想这两个国，我想意思就是说习近平不能靠俄罗斯来打台湾，比如说我想他没有这个想法。如果他打台湾，是他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来打台湾，没有别人会给他帮忙。
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采访了香港浸会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荣誉教授啊高静文先生。啊，那么在这个采访之中呢，这个高教授谈了习近平的类似毛泽东，类似斯大林，啊，在现在这个环境之下呢，他搞终身制啊，够呛啊。那么更详细的应该观察5年之后啊这个情况。那么非常感谢啊高静文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在节目之中呢，高教授的这个观点呢，都是他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最后呢，谢谢我们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新版时事大家谈，从10月3号起，每天一个小时的现场直播，每周一到周五，美东时间上午9点到10点，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为您提供及时深入的时事点评。欢迎您通过 YouTube 的直播平台与主持人和嘉宾互动交流。时事大家谈，期待与您在新的平台重逢。